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首先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历史。2008年的今天，中国大陆和台湾大三通开始。
哎，说完大三通，马上我们看到这个眼下哈，圣诞、新年、春节一系列的节日就接踵而来了。那这不仅仅是大家都盼了一年的好日子，也是很多人其实心里觉得到这个时候往往不是那么很踏实的一段日子。
因为呢，就在这一会儿，大家都开始忙着准备采购置办所谓的年货，手里的开销非常大，手头自然就紧。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印堂发黑？因为今天早上是我信用卡还款的日子，刚刚收到了银行信息，我今天心情没有，
心情很沮丧，对吧？跟这天气差不多。但是挺好的，天气热的时候心里凉也是一种。
问题天气今天凉了。好了好了，咱们这个手里紧哈，自然呢一些梁上君子手头也不会宽松。所以呢，每当到这个节骨眼上的时候呢，大家都会非常注意这个防火防盗。
但是现在你就不用担心，盗无可盗，有安全意识、警惕性高固然是好事儿。但是如果矫枉过正了，我们经常讲哈，满招损，这个道理大家也是要明白的。
比如说，最近居住在悉尼 Hersfield 的一对老夫妻，警惕性高的炸天。在他们的眼里呢，总觉得自己的邻居都是靠不住的，而且要觊觎他们的财产，总是担心家里遭贼，于是不惜拿出了6万澳元。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给自己加装了24个监视器、18个探照灯，当然还有铁窗和铁门。
我觉得如果这个当时装到那个《肖申克的救赎》当中去，就没有这个故事情节了哈。但是他其实可以尝试搬到朝阳区去，那个可能安全系数就比较高了。从报纸上刊登的照片来看，这不仅仅已经不是这个，不仅仅是一处安全的居所，
还是一处费电的居所。
对对对，我越看探照灯，开玩笑，24个监视器哈，它是个保险箱。我觉得一个加强排都断不掉的堡垒。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夫妻呢，是在1991年的时候，当时花了16万澳元买下了现在自住的这套占地770平米的单层红砖房，迄今是已经住了26年，还挺久的。
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那么这段严重缺乏安全感的老两口，关键我觉得两个人能达成一致，这也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啊。他俩就认定自己周围的邻居都开始惦记他们的钱了，
哎、
就拿出了超过当时我们知道16万的房价哈，超过1/3的价钱，开始给自己的房子装各种监视器、探照灯、铁门，甚至在窗户和仓库门上都装了铁栅栏和卷帘门。
那根据报道就说呢，他们家的24个监视器能够覆盖到这个770平米房子的边边角角，甚至连邻居家的车道都可以监视的一清二楚。那对于这种无来由的不安全感，他们表示自己不想搬家，为了防范，就花了大价钱，全方位无死角的安装监视器，主要还是房价闹的。
哎呀。
对吧，
寸土寸金是吧，
60万买房和6万块钱赚。不是，我说60万买新房搬走，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对，
但是装6万，然后装摄像头是有可能的。
对，关键是我觉得它是覆盖到24个监视器，能覆盖到770平米房子边边角角，可以监视到邻居家的车道。求邻居家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我觉得可不止770平米。那除了家里面，他们把自己停在路边的两辆拖车跟锁孙悟空似的，这五花大绑给锁起来了。用了两条非常粗的铁链捆一块儿。那还用了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把这条铁链直接埋到排水沟里面去了。
他拿什么埋进去呢？
我不知道。
他往排水沟里倒水泥吗？
我觉得可有，那排水沟怎么排水？就是有本事你把排水沟一块挖了。
对啊，那一位这个悉尼的安保公司总经理看完这个报道之后呢，就表示一层楼的这个房子装了24台监视器，确实是有点太夸张了。
还18个探照灯，我还以为这个保安公司的经理是去业务学习的。那对这种武装防范到牙齿的做法，我们要来看看澳洲的灭罪热线给做出的这个调查。
那么有40%的人曾经是遭遇过入室盗窃，其中只有4%是在外出度假的时候发生的，而家里有人的情况下一般没有发生过入室盗窃。
不过没准人家老夫妻是想花个6万到体验一下这个总统级别的保安呢哈。
我想起来
总统安保级别
的，我们不是说到了吗，最近如果要是邻居考的话，
就是
比较安心是吧？
对对对，昨天刚给大家带来了报道，80%几。
不是这两个，就是这两个夫妇，他们的邻居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住在他们旁边，他们算是好邻居，你知道？
哎呦，其实要这样子，人家不说了吗？最好的办法就把你们家的 WiFi 打开， 然后不设密码，就随时有人来蹭的话，家里就相当于找了很多的这个巡警。好，说完了这个，我们把目光转向墨尔本东区，来自于还是每日邮报的一条报道。
嗯，那一个住在墨尔本东区的姑娘叫做 Sarah， 从小呢就受到身材肥胖的困扰，周围同学呢也因此取笑她，就连她那说话不走心的爸爸也叫她肥肥。嗯，给起外号，
你看这
给自己女儿起外号，
充话费送的。那因为肥胖的问题，萨拉在学校就受到了严重的霸凌，所以在上八年级时候就辍学了。那么她的前男友也对她寄予了厚望，说希望她有艳星那样性感的曲线。那么这样子走的，在这个周围的路人加以比定和她父亲的压力下，2013年这个23岁的萨拉，终于是走上了被逼上了这个艰难的瘦身之路。
那 Sarah 的情况怎么样呢？体重曾经一度达到了78公斤，但是她通过魔鬼般的节食，让自己的暴瘦到了42公斤啊，
等于消了一半了哈。
嗯，那虽然瘦身成功呢，但是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这相当不稀奇。医生呢，甚至担心他会因此死亡。
嗯，如果说大家觉得厌食症很可怕的话，仅仅是一个噩梦的开端。随后他接受药物治疗，恢复了饮食，体重恢复到52公斤，大家觉得可能好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又迷上了健身，因为他觉得健身对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可以控制、可以支配的这种感觉。
哎，我们前面其实也讲了，这矫枉过正的往往是适得其反的。
今天我们会讲很多矫枉过正。
是的，那疯狂沉浸在健身运动之中的 Sarah 开始偷偷的滞留健身房，等别人睡觉的时候，也在健身房上练一整晚上，吓得呢很多健身房都怕他会因为过度健身出现问题，就禁止 Sarah 去自己的健身房。
哎，就上了一些健身房的黑名单，有一张照片贴在这上面。那么这样怎么办呢？他就游走在各个不同的健身房之间辗转锻炼。那因为长期节食和过度锻炼，出了一系列的身体的问题，比如便秘啊、胸痛啊、胃病啊，这些等等都来找他了。
那现在呢，坐下都成了困难，因为尾椎骨是疼到了不行。那除此之外呢，才20出头的他已经月经都停了，
从这个青春期直接跨入了更年期哈。那么这个真实的故事真的没有让人感觉丝毫的励志，让人感到只有沉重。
是
人其实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就学会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健康和美丽不会是2选1的一个问题。
那再说了，只要是健康的，自己身上的亲骨肉何苦来呆的跟他们这么去做，对吧？
对对对，都是自己亲生的骨肉。
我们都是比较能接受不完美自己的人。
而且可以把这个话的相当不完美，
而且还可以接受不完美的对方。
就是一个宽容的和谐的社会，所以健康很重要哈。
对对对，
别整些虚的，
是
下面我们的卫生巾，大家又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实诚，我们俩又实用的健康小知识。
大家拿笔记一下，那一天呢不能是吃太多鸡蛋的，因为吃太多呢对母鸡的身体是不好的，来不及下。
第二，不要吃鸡屁股含有致癌物，最主要的是鸡从来不洗屁股。
这够不着。当然还有第三条啊，饭后吃水果这个观念是一个错误的，跟大家反复说过，因为正确的方法呢是在饭前吃，因为如果你要不吃的话呢，别人就可能把它给吃了。
第四点，有6种吃了感到快乐的食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止6种，这个免费的苹果、免费的梨、免费的草莓。免费的牛油果、免费的樱桃、免费的橙子，大家可以以此类推。
只有一种就是免费的。然后最后一条啊，大家一定要远离手机充电器，那么至少是离人体30公分以外，因为这个老拿手机玩就不太好了。关键看您胳膊多长，有些人15公分就够了。
其实可以拿腿、脚趾头，如果灵活可以夹过来。
大家听了就不用客气啊。跟大家周围的人分享一下，保证健康生活。
哎，都是很实用的一些信息哈。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沿袭我们卫生巾一贯的这种欢乐的作风，给大家带来一首网络经典歌曲《Oh My 土豆》。
Oh my darling。My 豆皮 ，My 好儿女 ，My 四季豆儿 ，My 羊鱼儿，都是土豆儿。怎还要大金花？
老板，羊肉啷个买？
5块钱斤。
啥子？5块？你啷个不抢了？
不错，老子真是抢，把钱拿出来。
还敢抢老子？给你站住！说，老娘跆拳道九段，我扣。
我好少年，才看了西北。
我叫陈杰，
好的，你连老子太师长一霸都认不到啊，还敢收老子的钱？小二把眼睛睁大点，不怕死。
我买，我再买。
我再买，你娃涉嫌和多起单挑案件有关。现在我要逮捕你24个小时，你有钱不去拉屎，但是你所拉的每一坨都将成为陈塘镇供。
好，我们接下来呢，听完这首歌之后，回到我们 SBS 的一条消息啊，就是在经历了双十一剁手节和双十二继续剁手节之后，眼下年底了，很多的商家和买家开始齐刷刷的不惜余力的开始预热了。
那商家忙着所谓的清仓挥泪、跳楼吐血大甩卖呢，买家则是忙着攒钱砍价、十一捡漏和限时抢购。
那么在今年这场年底的购物狂欢当中，相比于大批一直以来自认为拥有自己特别厉害的砍价本领的女同胞而言，真正的砍价狂人出来了。那就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本尊现身，横空出世，率先垂范，身先士卒，给大家上演了一场生动的特种手把手教你如何砍价的课程。
在继嫌弃完波音公司的空军一号太贵之后，华而不实表示不买新的，让波音公司股价下跌之后呢，特总再次把血淋淋的这个砍价鬼头刀挥向了著名的军火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战斗机。
那么现在特总就说了， F-35 的战机价格贵得离谱，给消费者造成了极大的购买心理压力。那说完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洛克希德马丁家的灰机股票就直线下跌超过了100%。
只要是能灰的就一定要给它砍下来。这是特总这个一贯的风格啊。那特总呢，还在自己最近的推文中力铁为证，表示一旦自己在1月20号走马上任，就要对很多产品剁手不买，省下几十亿美元再说啊！这简直呢，就是给每年双十一败家的女同胞们树立了一个金光闪闪的榜样。也让天下的男朋友、老公们来年能过上一个轻松的双十一、双十二。
但是话又说回来哈，他这种瞬间完爆大妈砍价的技能，有钱任性的买主，刚刚在以色列交付完这个新喷气式飞机，负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F-35 这个战机计划的杰夫巴比诺就给公司这个 F-35 的成本做了辩护，人家这么说的，就说 F-35 的战机价格已经下降了超过70%，你没有听错，不是7%，这几乎是打了将近一个20%，真的不能再低了。
巴比诺还说呢，现在 F-35 的价格大约是在8500万美元左右，
比起人家王总1亿的小目标来说，真的可以说是业界良心价哈。关键是它这个价格现在已经比世界上任何一款第四代的战斗机都来得要便宜。关键人家这个 F-35 好歹也是现在全球首屈一指的第五代战斗机。那么就按照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负责 F-15 的巴比诺说的，这个对于任何操作飞机来说都是一个走过路过不可以错过的价格。
那说句实在话，一方面大家不妨想一想，这个战斗机打20%你还敢买吗？关键是
战斗机哈。反正我听了不敢买了，当然但另一方面，这个全球第五代最新战机一下打个20%，这个福利挺好的，这家伙弄一个那是不是比弄一个那个什么圣七啊那啥酒的有面子？比如说你买一个拍个照，我们现在都喜欢发到微信圈，看打20%的时候我抢了个 F-35，那觉得点赞的人手机屏幕都放不下，人家晒的是手机，你晒的不是手机里的战斗机，你晒的是真的战斗机。
是，如果大家觉得这点 东西还是有点小贵、啊、
这点小钱
花起来呢还是有一点心疼的话呢，对于原本那些拥有私家飞机的明星富豪来说，其实倒是一个可以以旧换新、升级换代大好时机。跟什么大白熊啊这样的名字相比，是不是 F-35 这样的名字更有国际范儿呢？而且更霸气，对不对？
关键人家出门嘎子窝下加俩导弹，你知道吗？在天上可以横着挥的。
嗯，
那话又把说回到 F-35的战机上面来。
嗯，
我们知道现在全球有6个国家已经向洛克希德马丁是下了 F-35战机的订单的，其中就包括了我们澳大利亚，当然还有英国啊、挪威、意大利、荷兰和以色列。
嗯，
我们澳大利亚呢，近期是拿下了这个价值1亿美元的 F-35的维修合同，好歹是赚了一个半的 F-35回来。
是，
嗯，
当然如果这个咱政府舍得的话呢。啊，好不容易花了几十年的这个时间，慢工出细活，讨论说好，终于要建的悉尼第二机场，是不是可以正好可以趁着打两折弄上一批，摆一个长牌，用铁丝给它吊起来，你知道吗？肯定比开火车有气势。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最近关注特总特别多，我们以前的有一个主持人已经不见，几乎不见身影了哈。就基本上把金三胖的一下想，我觉得你那谁还有个人那个熟人是谁，先换成特朗普了。因为这两天特总在推特上我们看了，对飞机行业是一直在开火哈。
嗯，
估计他还是比较喜欢他的干一行爱一行，对修长城这种建筑行业的活还是难以割舍。
人家是地产发家的嘛，没准人家这个美国接下来重点扶持房地产，
就是除了房地产之外一律打压，就
蹲在地上的都可以，会飞的都不行。
对对，不是说了吗，出了美国之外的，
嗯，
就要加35%的税。我们来看看台湾联合报的一条消息。
哎，喜闻乐见了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于酒驾都会采取重罚，但是即便如此，也难以遏制。那在台北呢，每100个酒驾者当中就有16个人是累犯，而且其中不少人的累犯次数是达到了5次以上。
嗯，公安局面对这种屡教不改，台北市议员何志伟就建议让这个社会劳动役的酒驾累犯到殡仪馆去协助洗大体。什么叫大体呢？就是尸体。
嗯，
在这给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我当年在学医的时候，我们发了一本书，上面叫《大体解剖》。我当时很快就站起来，书还没拿手，摸暖和，就给老师举：“老师，书印错了，人体解剖印成了大体解剖。”然后满语老师要表扬我，就站在讲台上的解剖老师给我直接翻了个白眼，说：“就是大体解剖，没有错。”我觉得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的洗大体。
嗯，那台北市政府呢，稍后也表示，已经与检方达成共识，很快要开放大体核心区范围，让酒驾累犯前往协助清洁尸体的工作，但是不会直接看到裸尸。
嗯，那么根据台北警局近十年的一个统计数据就显示，这个酒驾累犯数达到了20000多件哈。
嗯，
占到整体酒驾取缔件数的16%。我们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柯医生哈，
嗯，
那么他在质询的时候也说，酒驾者醒过来一般都会呼天抢地，哦，追悔莫及，但是对于自己喝断片儿时候发生的事儿完全就不记得啊，所以要让这个要对他们这种行为就直接下猛药，让他们去洗大体去。
嗯，但是呢不用让酒驾者去碰尸体，但是得在旁边观摩。
嗯，
台北殡仪馆的管理处副处长表示，目前倾向于在一殡二殡啊，就第一殡仪馆第二殡仪馆开放悲伤辅导室、这个停棺室或者是火化场作为处理大体核心区的范围，供社会劳动人服务。那这些地方属于能够近距离看到尸体或者是棺木进出的这些地方。
嗯，那么接受惩罚的主要做什么呢？就是整理环境，拖地扫地，擦桌椅或者是窗户，清洁窗户哈，不会去影响尸体的清洗作业流程。那么今年呢已经有17个人被分配到一殡二殡从事劳动服务了。那么未来是不是给这个发派酒驾的累犯到殡仪馆去进行劳动，还要看当地的地方检署。
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李美娜就表示，台湾人对死亡是有忌讳的，应该要让酒驾者稍微接触面临死亡的情景，来这个震撼教育，看看会不会有所警惕，减少酒驾。
嗯，就是
相信应该有作用。
你像看到之前那个不是开远光灯吗？直视远光灯1分钟的看，一片光明的前途给你。我觉得有时候啊，对有一些就是
遏制
对社会的安全、公共安全造成危害的时候，确实可能要得下点重药哈。
嗯，
我们来看看人家阿根廷怎么对待犯人的。
嗯，阿根廷南部的 某个海军群江城监狱不久是要关闭了，因为那个监狱叫什么并不重要，因为监狱里每十个犯人共用一个厕所，于是所有的犯人都回家上厕所了，不对，是送回家，
憋得住不？
对。
然后就是因为当地的犯人就把自己这个入厕难的情况给汇报上去了，就是厕所的数量不够，所以这个大家这个后来律师就给他们请示了以后呢，让他们都回家去，让这个监狱的工作人员可以抓紧时间修理好厕所和淋浴。
主要人家说的这个泌尿系统健康状况受到了威胁。根据报道呢，就说这个犯人当中呢有抢劫犯、杀人犯、侵犯私人财产的犯人，而且在这个监狱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因为某种意外将犯人送回家几天的这么情况。
嗯，这之前就有过，早前因为在四月份的时候因为漏气哈，他们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
漏什么气啊？
漏气，天然气还是煤气？
我不知道啊，好，继续继续，嗯，
人，你说的是人体漏气吗？让犯人回家，一直到政府把这个热水器和暖气哦这儿，然后弄好了之后才回来继续坐牢。
热水器和暖气是同样的气吗？
对呀、啊，这俄罗斯人太不注重于法了。这俄罗斯卫星报的报道，接着六月份啊，这个监狱的电气系统又坏了，这个算气吧？又回过一次家，那这次监狱就是关键根据自己的调节，我觉得不停的在放春假、秋假、夏假、冬假的感觉。
这监狱还开的有什么用？
随时回去住了个探亲假哈。
嗯。
哎，东方早报的报道，下面这个也是让我当时看了以后一条吓破胆的，我觉得比洗大题更吓人。
我们来看看消息啊，这个是可能会慢慢发现，机器人已经开始渐进式的代替过去人类的一些工作。不挑不拣，当然了，这个都是我们设定程序嘛。
嗯，
从这个脏活累活到基层无怨无悔的就开始干起来。比如不久前，河南洛阳朝阳陵园就花费了数万元购买了一台可以拉车的机器人，放在
你看过那张图吗？
这真的是太厉害，
好惊悚啊！那个机器人设计，
穿这个保安的衣服，陪着墓园的女子。守墓队展开夜间巡逻，
关键是大家要应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到网上去搜一下这个守墓机器人的这个照片，太惊悚了，我觉得特别。行总，你觉得听起来像不像一部恐怖小说？刺激的开头，
眼睛还能放光，就更厉害。
对对对，更刺激的还在后面。
嗯，
因为从图片下撰写的文字来看，这女巡逻队员和这个穿保安服拉车的男机器人守灵人相处和睦，其乐融融。和这个机器人保安一起，据说呢，他们队员说可以壮个胆儿，然后晚上走夜路不寂寞，不害怕。不害怕，我真不相信不害怕。
那问题就来了，当看完这个新闻图片之后哈。我觉得我有点坐下病了，因为这个穿保安衣服的机器人，我真的怀疑是买来壮胆的还是来练胆的，那个太惊悚了那个样子。嗯，
关键是他脸上还皮子都褶着的，这个大半夜穿个保安服，一脸恐怖渗人的笑容，那个笑容太吓人了，头上戴了个雷锋帽，我觉得估计连鬼看了都要吓尿。这个明明我觉得是领导可能嫌这个墓园的气氛不够渗人啊，他们怎么想弄一套满清的这个服装，再给脑门上再贴个符，你说出来遛弯儿，你说
可以开发旅游项目，
这练胆儿是吧？
嗯，
万一真的有鬼，人家白天出不了门，晚上出来透个气，把鬼都能吓跑去。嗯，
是。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哎呦，抓紧时间来分享最后一个故事。
嗯，
来自于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又发生了什么？
哎，尼日利亚的一个屠夫哈，这平时他不好好卖肉，就想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比如说怎么免费从屠宰场拿肉啊，反正就是想着各种免费，然后卖出去，关自己就无本买卖了，对吧？
嗯。
那靠偷呢，他没这个体力，然后他就给自己展开各种头脑风暴，就遇到了一个巫师。这会儿，这巫师就告诉他、
哎：“
哥哥，我可以教你隐身术。”
哎，那这儿还有隐身符可以卖。只需要把它往身上这么一贴，别人就看不见你，到时候爱干啥干啥。
嗯，这个爱做梦的单纯哥们儿就信了，就买了这个隐身符贴在自己的大腿上，自信满满，就套了个麻袋就去偷肉去了。他是真的是脱光了，一丝不挂的裸体，就在腿上贴了一个那个符，带了个麻袋去到了一个肉联厂、
哎、
大摇大摆进去了，当着所有人面淡定的往肉里面撞，什么肉牛羊猪什么贵看就往里面装。
关键是他整个偷肉的过程哈、啊，气定神闲，心想反正别人看不见，我就慢慢偷呗，不着急。
嗯，
这个好。这个屠宰场的员工呢，虽然不认识他，但是呢，看他一副自信的样子，想着是大客户来了。
那为什么不穿衣服呢，大客户？
那大概之前这个跟领导说好的，所以就没人问他，不然我怎么能就搞成这样来呢？
跟领导说好，我裸体来取肉是吗？然后这哥们儿就淡定的偷肉，然后肉联厂到底是屠宰场肉联厂，反正一个意思就差不多。这员工就一直观摩，哎，发现这家小哥们儿一发现没人管我，这太自信了，绝对这个符有用，这巫师没骗我。然后他就没事儿，有事儿没事儿就贴符去偷。 来一趟又一趟，偷一袋又一袋，结果前后呢大概顺了人家这个屠宰场几头牛和差不多几只羊的肉。
哎，那这个屠宰场的员工呢就在旁边全程目睹这个偷肉的过程。
嗯，
不过呢这哥们儿实在来得太勤了，后来当地这个员工就发现这个丢肉丢的也太离谱了，就怀疑这到底是干嘛来的，这什么来头，对吧？
然后所以他最后一次又来偷肉的时候，这个屠宰场的工作人员就前面，哎兄弟，你哪来的？你跟我们这儿领导打过招呼吗？他们也有领导。
关键人家是法力高强啊，他坚信自己处于隐身状态，所以对方怎么说话，他都是一声不吭，光顾着拿肉，
还知道不吭声哈。
嗯。
哦，这一下他就穿帮了，咣当，肉联厂这个屠宰场一下就是一下就醒悟了，这家伙是在一本正经的跟我们开玩笑，在偷肉啊。
嗯。
偷了那么多的肉，那人家这个屠宰场肯定不会跟他客气了，连本带利要算了。
嗯，就把这个警察叫来了哈，当时报了警，那警察来得快，就把他给救了出来，不然为什么呢？他就直接，因为他在这个屠宰场嘛，又没穿衣服嘛，就省了这个人家这要销工序嘛，
扒衣服的过程。
没错。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智商真的太感天动地了，这个真不知道什么叫一叶障目，掩耳盗铃哈。
嗯
嗯。关键是
都会隐身还去偷肉，这个志向不是很远大。
嗯，出门左转就是 ATM 机。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卫生音在这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